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不但听了神的话以后，马上通知神的百姓要准备食物，三天之内要过河。我相信三天之内要过河，要出发，不是神要他告诉他们三天之内，而是约瑟真的他自己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个想法，好好准备东西，要他们快三天之内他要过河。然后呢，他马上下一个动作就是在这个第二章，他马上就怎么样呢？马上就要打发人，去窥探那地。我们常常觉得说，圣经记载上，圣经有记载的，一定是对，一定是好。然后呢，因为这是圣经规定的，举例来讲哈。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不，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是记载一个事实。讲，我们觉得对也是我们的觉得，我们觉得错也是我们的觉得，我们感觉好也是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不好也是我们的感觉。他只是记载了这个约书亚是这，他是这样。你要按照约书亚这样讲，神也没有说你这样做不好，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在我的想，约书亚他为什么要想知道那地跟那地的百姓呢？啊，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在40年前就已经过这个约旦河到迦南地区窥探过的探子，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哈。他对于迦南地是怎么回事，他很清楚。但是40年以后，不晓得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不敢讲。神说过去就过去了，但是约瑟还有一些人的想法。怎么叫人的想法呢？我要把这件事情做，我怎么要知道他们人心怎么样？事先啊，是不是啊？这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人层面的东西。你说他错吗？神难道不允许我们在人性的里面我们做点事情吗？尽一点本分吗？我是觉得说约书亚尽他的本分，我只能这样讲，是最高境界吗？我也不觉得这样讲。人为什么要尽他的本分？不尽本分，真的愿意相信神，对不对？举例来讲，一个人生病了看医生，这是尽本分。但是有些人怎么样？我生病了，我就相信神怎么样？今天关于这一方面的大家彼此的感受都不一样，不要一个批评一个，也不要拿出来说，因为约瑟啊会做计划啊，会派探子啊，所以我们这样做是吻合圣经教训的。既然是吻合圣经的教训，就是神的旨意啊，不要这样想。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越体会这一点。圣经记载这么一件事实，只是证明说约书亚是这样，不是这样吗？大卫打仗一天到晚派探子吗？嗯，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的想法，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读出来，神让约书亚想到做到的记载圣经里面，是要警戒我们呢，还是要我们效法呢，还是怎么样呢？假如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现在，我讲个比较这个戏剧化的事情给你讲。好，某一个这个礼拜堂要派人到外面去宣教，然后怎么在宣教以前要派几个探子到那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了解了解当时的情况啊，是不是这样哈？他们一到那个地方怎么样？ 他们一到那个地方，他们什么地方不好去，他们去走到妓女家去，他把真实的这个事情回来讲了。大家讨论的是到底要不要过去那个地方去宣教呢？大家还是讨论的重点在于他们可不可以去妓女家。你们告诉我，今天在宗教里面讨论的都是这些问题，都不是事实的问题。而圣经里面记载，他们一到了迦南地，探子一到迦南地，就在什么呢？就到了妓女拉合的那个地方去，而且才刚刚没有讲了几句话，马上有陌生人进到耶利哥了，有陌生人进了这个妓女家了，马上就有老兵来了。这个拉合也很厉害，他们两个一来都没有讲了什么，刚刚才里面在躺卧没有多久，马上把他们藏起来。等到老兵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拉合居然还骗他们。好了好了，等到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在的现实的这个基督教界里面，我们讨论的还是一个说谎的人可不可以得救啊。不，我们今天任何事情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所定立的什么道理啊、教条教义啊，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在真实的这个情况之下，两个探子真的去了妓女拉合家，这个妓女真的也用这个骗人的方式保留了那两个这个探子的性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这个探子的性命得着保留以后怎么样呢？他能够保留这两个探子啊，跟男女关系无关，跟什么有关呢？跟他真的相信神要带领以色列人来毁灭他们这个耶利哥城，而且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信息他听见了以后他相信，他愿意怎么样呢？他愿意冒这样一个险换取他一家富家一家能够得救，釜底抽薪的。今天一个人要信耶稣难就难在哪里啊？多少人有像拉合这样的心啊？弃绝地的贿赂，转向归向耶和华呢？今天我们只能够在那边讨论教条教义应不应该这样，真正发生了怎么样？一个违背教义的人，他真正悔改，他有心要，他已经把迦南地耶利哥所有的一切，讲得难听一点，他都整个背叛耶利哥城，他为了要换取站在耶和华这一方。你怎么想？一个在十字架上，只是有这样一个回头望耶稣的心，心里面知道说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一个强盗在十字架上，耶稣马上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弟兄姊妹，宗教不能解决，宗教只能够解决道德的问题道理的问题。能够给人救恩吗？我常常跟人家讲，你相信圣经这套道理就能够叫你得救吗？不可能叫你得救。你只有知道说神的一切的作为，我看见我听见了，我相信这位神，我要这位神来救我，这才会真正的让你从神那边得救。今天你把所有基督教的教条教义你统统都相信了，是不是靠着你自己你做得到吗？这个今天基督教有教条教义，犹太人有没有这个犹太教有没有教条教义啊？律法，文士法利赛人不懂律法吗？懂，不会背律法吗？会背，是不是 但是他们要不要神呢？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不要把整个的重点从两个探子们跑去妓女家，这个妓女们说谎啊，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想的，在当时这个环境的里面，人我不是说谎，我也不是说这个妓女跑到这个两个探子跑到妓女那个地方去，没有道德上面的瑕疵啊，瓜田底下的，我的意思也不是这样，我的意思说是人就很真实的。你跑到一个地方去，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你到底跑到哪一个私人家去呢？你还是跑到个公共场所去呢？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嘛。你不做探子，你可以怪那两个探子为什么去妓女家，你做探子可能你也去妓女家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不要去审判别人做一件什么事情的原因，因为你不是他，是不是？当别人生病去看医生，你说他没有信心，那么你自己生病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在泰国很有趣的一个弟兄跟我们讲，我在礼拜堂做见证，什么呢？说我生病了，我不晓得他讲这话是因为他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呢，还是因为他信心大呢？他在那边只做见证，我生了病，我没有去看医生，我在那边祷告啊，神就医治我了。没有想到我做完这个见证，教会的牧师来骂我。我说他骂你什么呢？他说你这样做见证，鼓励大家都不要去看病吗？那我们生病没尽本分呢？那个人很意思说，他说牧师，你从前不是教导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吗？遇到任何的难处向神祷告吗？我只是听了你这样的话，我遇到有病痛难过的时候我就祷告，神也怜悯我，医治好了，我来做见证，我哪里有错呢？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讲不讲一套，你说他讲的对不对？对。等到他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他按照他讲的做吗？不是。所以他讲的是他真正的领会吗？不是，他讲的是别人教他的。今天圣经的宝贝就是把真实的他做的事情记载下来，也没有去评论他对还是错。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事实，看见一个什么事实呢？约书亚他要尽了他自己的本分，他心才会安。那你就尽你的本分，派探子去。假如有一些人呢，听到神的话去得，我就去得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再派探子去，这样就错吗？这样就不符合圣经吗？所以吃的不要论断不吃的，不吃的也不要论断吃的嘛。这就是保罗真正讲的，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我先跟大家分享的关于两个探子进妓女的家，跟妓女拉合骗人来保全了这两个探子的性命这件事情，我有一点点的分享交通，大家好好思想。第二方面我给大家思想的，一个不道德的人不代表他听见神的话就一定有污秽的思想的反应。反过来讲，一个道貌岸然的，一个觉得自己很圣洁，觉得自己道德很好，是个好人的，他也不见得听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作为以后，他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想法。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你以为坏人就听见神的作为以后就不会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吗？那么今天为什么真的为什么很多人总觉得坏人不能够得救啊？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我们继续有心愿意传福音的，是那些听见我们讲了以后怎么样？好像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很有希望可以听福音的人。我们古圣先贤孔子还是有教无类的吗？我们今天传福音还选对象呢，弟兄姊妹是吗？ 啊，毒贩就不配信主哎。我们认为很不道德这个职业的人，他们就不适合这个得救的，他们就不会有正确对福音不会有正确的反应。在这段圣经里面记得非常清楚，虽然是个妓女拉合，但是她对于听到有关于神所行的神迹，做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的一切的事情，让她的心存敬畏。他眼睛所看见的已经不是耶利哥城有多么高大，他眼睛所他头脑所相信的不是说这个耶利哥这边的王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用我现在的话来讲，说突然一夜之间，他眼睛里面不是觉得这个世界是他的安稳之所，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世界上的东西成为他的保障。这件事情容易吗？你不要说对这个一个拉合来讲，就是今天对我们今天现代的已经说是信耶稣来讲，你头脑里面马上有一个想法，马上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这个耶利哥或者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我们觉得那么美好的世界，这么享受的世界，这么舒服的世界，已经不成为我人生的依靠了，有一天要被毁灭尽尽，他相信，所以他才会冒这样的险。今天我们多少说是信耶稣的人，为了主，我们一点风险都不要过，而且我们信耶稣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在耶利哥城里面住得安稳。跟这个妓女拉合比起来，哎呀，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人信耶稣是怎么信的，是釜底抽薪的，能够看到耶利哥要倒台，看见神的作为必定得胜。我们在心智当中做了一个决定，一个不计一切的决定，这才叫玩真的嘛，真正的信主嘛。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我的眼光里看，这世界又何尝不是耶利哥？是不是？他好吗？他好。真的好吗？比起神来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拉合妓女拉合在耶稣家谱的里面都还记上一笔的，你好好去看，去看耶稣家谱。两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就是迦南地耶利哥的女子，一个就是这个摩押地的女子，一个拉合，一个路德，他们成为耶稣家，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里面的祖母，只是真祖母或者真祖母高祖母，是这样而已。我们今天不是从我们的仁义的里面看啊，这个人的出身高低啊，人的道德修养怎么样啊，人的聪明智慧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看见神是乐意拯救人的？我在这边只是有一个心里面讲的，这两个探子若是不到妓女家，到另外一个人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这样？这里面就讲到说，哎呀，难道耶利哥城里面的就是通通要毁灭，只有拉合这一家不毁灭吗？还是这两个探子跑到任何一个私人家里面去，因为他们的心也早就消化了，他们可能也会像妓女拉合一样这样的来为着这两个探子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圣经没有记。但是我突然想到什么，神的智慧不是用我们的逻辑头脑去推理的，事实没有出来以前什么事实都可能发生，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个事实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推理有的时候也 没有办法去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只是说，就拿挪亚那个时代吧，为什么只有挪亚一家得救啊？挪亚造船的时候，不是邀请人大家都上船吗？那么人要不要去上船呢？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传福音，我们在那边喊，我们在那边见证，我们在那边怎么样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觉得说有人怎么样了，你就从一个比例原则来看的时候，真心心思意念被扭转，真的需要耶稣这样的人，还不是多数的。最后交通一点，就是这个妓女拉合跟这两个探子的要求，就证明他心里面相信耶和华的话必定要成就，神的作为决定可以，神的能力决定可以攻克耶利哥的高墙，神的大能决定比耶利哥王的这个所谓的大权要更加的厉害百倍千倍万倍。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就跟两个探子讲说，你们毁灭城的时候要救我们。他发出了这样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呼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因为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我的这个侄儿跟他的媳妇明天要受洗，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受洗是因为教堂里面有爱心对待他们，还是他们真的内心里面知道说他们的耶利哥城要垮，他们今天就算是有很好的职业，他们就算今天在世界上也是这个在正在发展时候很有前途的青年人，还是他们真的体会到说他们的这一个耶利哥要倒的，神所要赐给他们的永恒的生命，永远的救恩，那才是他们所珍惜的。他们到底是以这样的心要这个决志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还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光景？我突然今天在早上在晨更以前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求主让他们真的看见他们所可以依靠的世代有一天都要垮台，让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在这样一个邪恶淫乱末世的世代要过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除了得着主的生命以外别无他途，没有办法拯救。他们真的发现自己人性里面的罪恶难处，他们真的愿意来依靠主。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心情在信主？我真的今天早上在读这段圣经以前在为他们祷告，我在这边看到拉合，他真的是釜底抽薪的，而且他怎么样呢？他不但希望他一个人得救，他希望他的副驾都能够得救。我有理由相信他真的为了他的，不晓得他做妓女的原因是不是也是为了他的副驾的需要，我真的不晓得。我倒也不是说一个人去做妓女给他一个正当的理由他这样就对，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从这里可以看见这一个妓女的心，他不但是自己要得救，他是希望他附加都能够得救。这也让我想起我们的一位长辈，有一天这个一个姐妹的父母要他到家里面去做客，结果就问他，不信耶稣真的要灵魂灭亡吗？这个我们的传道长辈说是。那么这个不信耶稣一定会灭亡，那么另外一点，那我不是耶稣，我靠着其他什么吃斋求佛行善事啊干什么就不能得救吗？我们这位传道长辈说不可以。结果他跟我们这位长辈传道人怎么说呢？他女儿也在边上，他就跟他讲说，女儿啊，你这么狠心哎，你说你信了耶稣一天到晚跑教堂，你回到家里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么严肃的问题，你爸突然叫一声走了，你对得起我吗？今天有多少的人得救以后 他里面没有去想过一下说我的父家他们也要得救啊。保罗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宣告神的恩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然得救，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得到救恩以后，福音可以因着这一个人的得救，救恩可以临到他的家。但是我们要尽什么本分？我们依靠主能够，我们依靠主能够见证，在我们家里面见证我们的什么？我们能够身传口传的在我们的亲人中间吗？还是我们只是活在教堂的里面啊啊，然后回到家里面又把它脱下来，回到家里面反正就是家里的嘛，对不对？回到礼拜，到了礼拜堂嘛，因为大家都讲这一套做这一套，我不做也不行，不讲也不行，大家起来就回到家，家里都不是信主，所以我还是恢复我原来的样子，是这样吗？这个妓女拉合可不是这样，她为她的父家求这两个探子，这两个探子觉得有理，好，给他们一条出路，你做个记号，你的房子在这里，算一条红线。当然算你好，有很多人讲了啊，红线就代表宝血十字架啊等等，没有关系。这个我要讲的是一个事实，事实是怎么样的？你要给我做一个记号，我才回去可以跟工程的指挥跟他们讲说，只要在城墙上面看见有挂这个红布条的，这家里面的人怎么样呢？不可以流他们的血，是不是这样？这也想得很合理的嘛。但是我又多想了一点，我多想什么呢？他这个拉合有没有好朋友啊？他想救他好朋友的家的话，他会不会去跟好朋友讲说，你也挂一个红啊，这个朱红线啊？还是他真的知道，只要我跟别人一讲，别人就把我们当作是一个叛贼，我们性命难保。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很技术人性里面的东西，我很真实的思想的。他还没好朋友啊，除了他父家，他要把好朋友也拿到家，他家有到底有多大，可以载得下20个人呢，30个人呢，50个人呢？他除了他的父家，他有没有曾经想过说要把他什么样的好朋友、邻居什么样的一个两个也带过来，不是他一家的人？所以我们这个人，上帝给我们的头脑就是这么的美妙，你可以去想很多，但是想归想，是不是事实另外一件事情。而这个拉合没有把别人叫进来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事实的确，这一家后来攻城进去以后，在他家里面的拴着红线窗户这个窗户的这一家人家，在攻城的时候就得蒙保守，这是个事实。所以说你要怎么去解读，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不代表你解释的是事实。当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思想，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吗？有人讲这个房子是什么，这个家是什么啊？这个家就是教会啊等等，这个我再说，这都是人的这个言论的自由的部分。我只要说的是，一个人真心希望他的父家都能够得救，这是他真心的话。你看今天很稀奇啊，为什么有些人他信主了，他的家以后都信得救了？为什么有些人他信主了，他的家以后却又没有全家得救？我从来不去讲道理，只是道理存在的。我们把事实拿出来讲，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也不是我们解读的原因，是一个事实原因。是不是什么样？到主那边去问主，才会有答案。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不管是这个约书亚派探子派的对还是派的错，不管这个探子去到这个妓女家对还是错，不管这个妓女说谎保全这两个探子也好，但在这里反映出有人真的愿意遵循神的话要过河，有人真真实实的相信 他耳朵所听见，眼睛所看见耶和华上帝的作为，他愿意扭转回头来相信耶和华，他们的结局跟今天我们马马虎虎看见很多听见很多却不相信却不釜底抽薪啊，改头换面啊，或者是整个翻转的来依靠上帝。难怪今天有很多的人稀里糊涂的过了一生啊，听见想到上帝作为的得做不知，得做也不知道，一方面嘛羡慕住在耶利哥，一方面呢又要面对这个耶利哥要倾覆的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我住在这个世上不是这样吗？一方面相信哎呀末世到了，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一方面又怎么样，一方面又是要活在这个里面。到底我们有没有像这个拉合一样有一种釜底抽薪真正的决心相信神，就跟耶利哥划清界限，不计一切的为要得着耶利哥毁灭的时候他的一家能够得救。我们集体祷告。